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9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日本大选高市早苗大胜，川普总统祝贺他率自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
日本步入高市时代，影响印太局势，专家说中共孤立伎俩惨败。
战争部批评哈佛亲共反犹，切断双方的学术合作。
FBI 重启对中共的反间谍行动，被捕嫌犯人数增加 40%。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月8号的众议院大选中完成一场重大的政治胜利，带领自民党单独获得316个席次，跨越了1/3的绝对多数门槛，成为日本战后第一个达成这项成就的政党。而他领导的执政联盟大获全胜，拿下了至少1/4的压倒性席次。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高市的执政地位，更被视为选民对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强硬安保路线的明确授权，结果也受到商业团体和市场欢迎。他在胜选后说，我们负有极其沉重的责任，必须切实履行我们在竞选中许下的承诺。与此同时，高市收到各国领导人的祝贺，川普总统发帖祝贺高市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他说，祝愿高市首相在推行保守的以实力求和平议程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热情投票的日本人民将永远得到我的坚定支持。高市随后感谢川普总统在选前为他和执政联盟背书，并确认了大选后访美的重大行程。高市表示，日美同盟的潜力无限，让我们共同努力，确保同盟持续为地区带来和平繁荣。NHK 公布数据显示，这次选举中最大对手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组建的中道改革联合减少至少超过100个席次，最终仅获得49个议席。高市早苗自从就任自民党总裁以来，保持较高支持率，最终转化为大选的重要助力。预计他将在本月特别国会上再次被提名为首相，并组建第二届内阁。
日本众议院大选结果由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执政联盟拿下大约1/4的席次，取得压倒性胜利，为他推动经济、财政和安全政策提供强大的民意授权。多名国际和日本学者分析指出，中共试图以经济和舆论手段孤立高市的策略已被选举结果彻底否定。高市在开票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次选举攸关重大的政策转向，特别是在经济、财政和强化安全方面，选民已经明确表态支持改革。路透社分析，高市的胜选将加速日本强化国防计划，势必进一步牵动北京的神经。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在选后受访时指出，日本希望在与北京对话的同时加快提升防卫能力。地缘政治风险评估的亚洲集团负责人柏林指出，中共如今必须面对的现实是高市的政治地位已然稳固，孤立行动完全失败。日本大学政治学教授岩崎正阳也在选举前预测，如果自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高市在安全议题上将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高市在选前曾经说明提前大选的原因，强调他需要公众授权和政治稳定，以推动可能引发争议的改革。日本目前面临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中共在印太加强军事行动，朝鲜也多次向日本海试射导弹。对华立场强硬的高市于去年十月上任首相，并表明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将构成威胁日本生存的重大事态，引发北京反弹和经济宣传反制，但这些作为没能动摇高市的支持度。去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2025财年补充预算，提前把军费提高到 GDP 的 2%。
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2月6号宣布全面终止与哈佛大学的专业军事教育奖学金和证书课程，此举标志着川普政府对这所常春藤名校的制裁行动进一步升级。战争部的官方声明指出，自2026年到2027学年开始，美军将不再派遣现役军人前往哈佛进修， 也将切断双方的学术连结。不过，目前在校就读的军职人员不受影响，将获准完成现有学业。拥有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硕士学位的海格塞斯对母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解释说，长期以来，我们把最优秀的军官送往哈佛，希望校方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我们的战士。然而事实相反，太多军官回来后却变得太哈佛，满脑子充斥着无助于提升战力的全球主义激进思想。海格塞斯进一步点名哈佛与外国敌对势力的关系，哈佛校园研究计划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另外，校方领导层至今仍鼓励和纵容校园内的推崇哈马斯恐怖主义、反犹太主义的环境，并持续推动违反最高法院裁决的种族歧视政策。
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已经重启针对中共的强硬反间谍行动。这项行动在拜登执政期间曾被搁置。重启针对中共的反间谍行动后，在川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逮捕的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人数量增加了40%。他说，过去一年，我们与川普总统、司法部长和司法部共同努力，重新调整了我们应对动态威胁形势的优先顺序，重点在打击、阻止和监视中共的犯罪活动。他表示，把持续打击中共构成的威胁作为首要任务。帕特尔严厉批评拜登政府关闭调查局内部中国倡议项目，说这是一个故意损害国家安全的错误决定。他透露，此举导致中共在美国本土的间谍活动激增。帕特尔指出，因为中共对美国一直怀有恶意，所以美国不能掉以轻心。他说，谁会取消针对我们头号敌人中共的行动？他们不仅在国内对美国人民进行反间谍活动，还在海外进行间谍活动，并走私非法生物病原体，危害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踢爆中共利用技术掩盖秘密核爆炸试验，敦促拟定全面新军控条约，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2月6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建立美国优先武器转让战略，目的是利用武器销售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并提升国内产能。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已颁布超过200多项行政令，以重塑美国政策，将美国利益置于首位。上周五，川普总统再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建立美国优先武器转让战略。该命令建立了一套框架，以进一步促进美国利益，透过外国采购来强化生产，并打造具备韧性的国家安全制造基础，以支援美军与盟友。行政令指出，美国制造的军事装备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使美国在国际防务出口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必须充分利用这项相对优势，促进外交政策，并作为扩大国内生产与武器销售的工具。该命令旨在强化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将推动建立一个技术领先、整备就绪且具韧性的国家安全工业体系。政策内容包括制定明确的战略方针以指引各界，并简化跨部门流程。此外，行政令要求战争部长选定关键武器清单以提升产能。文件同时将运用外资推动国内再工业化，提升供应链韧性作为目标，鼓励新兴及非传统防务企业参与。这项新命令与2025年4月9日发布的第14268号行政命令相似，皆优先考量对美国经济安全有贡献的盟友。战争部长必须在120天内协同国务卿与商务部长，经由国家安全顾问向总统提交一份优先推动的武器平台销售目录。去年4月，川普签署了多项命令，以增加武器采购并精简销售流程，并指示五角大楼扩大造船投资。随着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升温，美国已批准向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出售价值超过150亿美元的武器。美国将对台湾提供超过110亿美元的军售方案。美国驻台代表、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湾有望成为值得信赖的全球国防供应链重镇。在乌克兰问题上， 川普也将美国政策从援助转向协商军售，并促成了北约的武器供应协议。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俄限制导弹及核弹头部署的条约已经到期，美国正寻求与俄罗斯和中共达成三方军备控制协议，但中共拒绝。美国上周五再次点名中共，并踢爆中共2020年已经利用技术掩盖秘密的核试爆。学者认为，无论是否最终达成新的核协议，美国强化核核阻能力都将对中共产生巨大压力。
美国与俄罗斯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上周到期，川普总统无意延长，表明应该制定新的现代化条约并纳入中国，使核武军控长期有效。但北京称与两个核武库大于自己的国家谈判并不合理。国务卿陆表上周五再度点名中共，指出军备控制不再是美俄之间的双边问题，其他国家也有责任确保国际战略稳定，而中共的责任首当其冲。因为从2020年以来，中共将核武器储备从200多枚增加到600多枚，中共和俄罗斯不应指望美国坐视不理，任凭他们逃避义务并扩张核武力。当天，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迪纳诺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披露，中共在2020年6月22号秘密进行了真正的核爆炸，产生了数百吨当量，并刻意掩饰爆炸特征，使用具有核技术在地下空腔引爆，让国际地震监测系统难以侦测辨识。这表示中方进行的是真核爆测试，而非电脑模拟或亚临界测试。这项披露令与会各国代表深感担忧。迪纳诺指出，中共正在迅速扩充核武库，恐将在2030年前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而俄罗斯正通过帮助北京开发武器级别的裂变材料来支持这一扩张。迪纳诺指出，正是因此，川普总统在去年秋天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前几小时宣布，已指示五角大楼在同等基础上展开核武器试验，以应对其违反暂停高当量核试验承诺的情况。他同时指出，俄罗斯也正在进行超临界核武器试验，同样未能遵守承诺，因此必须制定新的范围更加广泛的军控条约，才能涵盖俄罗斯新式核武，并将中共纳入其中。台湾军事战略学者苏子云表示，独裁国家是把核武从以往的核武转为政治上的筹码，俄乌战争就是典型例子。因为俄罗斯手上有6000个核弹头，使其他北约国家只能提供武器给乌克兰，没有派兵进入支援，所以中共也想借此快速增加核能力，来政治吓阻其他国家协防台湾。目前，美国封锁了冷战时期建造的6000枚核弹头。军事专家主播马克指出，中共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川普政府发现，中共正肆无忌惮发展核武器，所以想把中共纳入限制条约中。如果中共不加入，美国就会解封自己的核力量，到时就会增加好几倍，而核弹瞄准的主要目标就可能从俄罗斯转向中共。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欧洲接连公布抓获中共间谍，专家分析西方认清中共而反击。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黎智英遭重判20年，被指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川普总统会晤洪都拉斯新任总统，赞共同价值观；
美伊两国承诺继续谈判，国际油价下跌；
美印贸易框架利多，美国大豆油期货飙半年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一，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9人案宣判，其中黎智英遭重判20年， 其余八人遭判6年3个月到10年不等。涉案的三间苹果日报相关公司分别被判罚款300多万港币。法院外有大批警察戒备，很多市民排队进入法院旁听，其中包括前立场新闻总编钟佩全、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等，以及多国领事馆代表。在庭外，支持者听闻结果后不禁落泪。李志英的妻子李运琴和陈日军书记一同离开法院。有记者问到对刑期的看法以及是否会上诉，两人都没有回应。知名民运人士唐百乔在海外 X 平台发文说，今天香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也是最耻辱的一天。我早就说过，香港有一天会变得比大陆更黑暗，更没有人权。今天的判决就是明证。联合起来推翻暴政，中华民国陆委会发布新闻稿，严厉谴责中共及港府假借国安名义打压自由人权，呼吁国际社会警惕中共加速输出集权的风险，同时提醒国人以香港的惨痛经验为戒，守护得来不易的自由生活，也吁请国际社会对中共侵蚀自由人权的作为提高警觉，与台湾共同捍卫自由民主防线。
川普总统7号与洪都拉斯总统阿斯夫拉在佛州海湖庄园举行会谈，双方强调合作与共同价值。他发文说，我今天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与我的朋友洪都拉斯总统阿斯夫拉举行了一场非常重要的会面，我们在安全领域有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击危险的贩毒集团和毒品走私者，并把非法移民和帮派成员驱逐出美国。我们还讨论了很多其他议题，包括两国间的投资和贸易。阿斯夫拉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和企业家，上个月在川普的强力背书下赢得大选，接替任内与台湾断交、投向北京怀抱的左翼领袖，并于上周正式就职。他在竞选期间表示，如果当选，将恢复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阿斯夫拉的胜选标志着川普在拉丁美洲的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和阿根廷等国之外，又成功扶植了一位保守派盟友。
国际原油价格周一在亚洲早盘下跌，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承诺将持续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缓解市场对中东冲突升高，进而冲击原油供应的忧虑。截止到格林尼治时间1点34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49美分，报每桶67.56美元，跌幅 0.72%。 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下跌42美分，报每桶63.13美元，跌幅 0.66%。 两大指标原油价格在上周都下跌超过 2%， 为7周来首见。英国金融服务公司 IG 市场分析师西卡莫尔说，美伊日前在阿曼举行具建设性的核谈判，让市场情绪明显降温，短期内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担忧已经减轻。尽管双方仍然存在分歧，美伊上周五在阿曼进行的间接会谈后都表态将持续谈判。此前市场一度担心谈判破裂恐怕引发军事冲突，影响伊朗及周边产油国供应。
芝加哥大豆油期货价格周一大幅上扬，盘中一度大涨 1.9%， 创下去年7月以来的新高。市场解读，主要原因是印度同意调降对美国产品的关税，美印达成临时贸易协议框架，提振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前景。根据美印双方上周六发布的联合声明，两国已经达成一项互惠互利的贸易临时协议框架，印度承诺削减或取消多项美国商品的关税。上周，川普总统也表示，印度将采购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涵盖农产品在内。分析指出，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食用油进口国，每年进口约1600万吨植物油。如果关税下调落实，美国大豆油供应商有望从阿根廷、巴西等南美竞争对手手中争取市场占有率。目前美国大豆油仅占印度进口量的大约 2.2%， 约10.6万吨。植物油经纪商 Sivin Group 的执行长巴焦里亚说，如果协议的细节最终敲定，美国大豆油价格仍有上行空间， 并可能促使印度降低对南美洲的采购。不过，市场也指出，马来西亚棕榈油的价格目前仍比大豆油每吨便宜大约100美元。短期内，棕榈油的需求仍具支撑。未来美印协定的实际执行内容将持续牵动全球农产品和油脂市场的走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洲接连公布抓获中共间谍，专家分析，西方认清中共而反击。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TechCrunch 7号报道，纽约州议员提出一项法案，对新的数据中心建设和运营许可暂停至少3年。目前至少6个州提出类似法案。最新研究表明，数据中心跟居民电费上涨存在关联。两党议员都对数据中心可能对周边社区造成的影响表示担忧，包括食品和水观察组织、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超过230个环保组织，近日联名写信给国会，呼吁全国暂停新建数据中心。而纽约州州长霍楚上个月刚宣布了一项名为“振兴纽约发展能源计划”的新举措。这项计划将一方面优化大型用电方，也就是数据中心接入电网的方式，另一方面要求数据中心承担相应的费用。
据《华尔街日报》6号引述消息人士披露，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宣布将优先专注于登月任务，火星计划将会推迟。报道指出， SpaceX 的重心将转向2027年3月进行一次无人登月任务，目前正致力于开发新一代星舰火箭。这款由不锈钢打造的巨型太空飞行器是为了实现完全重复使用，并执行包括飞往月球和火星在内的多项任务。马斯克在最近讨论中指出，必须在月球上建造品质驱动器，显示在马斯克的新版蓝图中，月球不再只是火星征途中的路标，而是作为关键的中转站和发射基地，直接决定了未来深空探测任务的成败。
欧盟上周五公布了针对 TikTok 长达2年的调查报告，指出这个平台的演算法存在令人上瘾的设计，违反了欧盟数字服务法的相关规定。TikTok 可能面临高达几十亿美元的罚款。欧盟早在2024年2月就正式启动对字节跳动旗下 TikTok 的立案调查，审查重点包括非法内容传播、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以及使用者资料存取权限等。最新的调查报告指控 TikTok 的上瘾性设计包括注入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推送通知以及高度个性化的推送演算法等等，导致使用者在不知不觉中长时间停留在平台上，从而引发监管机构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和使用者资料使用方式的担忧。欧盟明确表示，如果 TikTok 想避免高达全球年营业额 6% 的巨额罚款，就必须在核心的产品逻辑和交互体验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在欧盟市场继续合规运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最近，欧洲多国接连公布抓获中共间谍，指控他们泄露军事情报等。涉案人员中有当事国的军官，也有中国公民。专家指出，被揭露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国际社会越来越看清中共的真面目，从而进行反击。请听报道。
最近，欧洲、希腊、法国等多个国家接连公布抓获了中共间谍，指控他们泄露军事情报等。涉案人员当中有当事国的军官，也有中国公民。希腊上周四逮捕了一名空军上校，指控其向中共泄露北极月的机密情报。法国上周三也宣布4人因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其中包括2名中国公民。 他们进入法国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星链网络的卫星数据，特别是军事实体的数据，以便将这些数据传输到中国。对此，国研院研究员沈明士分析，一方面西方已经觉醒，另一方面欧洲对于中共的威胁态度已经变得强硬，现在的情报收集主要是在星链或者是太空、人工智能等相关资讯。从俄乌战争可以发现，俄罗斯也尝试用星链的数据资料来协助作战，中共也预想到这一点，当然这也就成为情报战或者是情报窃取的重点。从2024年以来，欧洲多国接连公布类似案件，包括捷克、德国和英国等。中共的情报搜集渠道从原来的职业间谍扩大到收买当地人充当其代理人。独立学者赖建平说，现在这些人非常隐蔽，是当地人，又是学术的、商人、技术人员，不太会引起怀疑和提防，这样的危害性比以前的传统手段要大得多。专家提醒海外华人要远离中共，避免无意中踩坑，成为中共的牺牲品。沈明士说，中共透过相关研究计划赞助或千人计划等方式，引诱这些海外华人和专家学者变成他情报搜集的外围人士，而在第一次合作后就必须跟他继续合作，所以需要小心避免踩坑，免得踩进去就无法脱身。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中国新年就快要到了，给您推荐一款新年好礼——深黄三件套，原价1058美元，新年限定组合价只要940美元。在 FM961.net 上订购，还能够享受额外的85折，到手价只要799。
这个价格是为过年量身打造的礼盒组合，真的非常划算。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价格划算，还适合各种年龄层。深片最适合生活忙碌、需要提振精神的中青年。黑参精，精华浓缩，容易吸收，特别适合年长者日常调养。整根人参，煲汤、炖补，全家共享的新年好兆头。
深黄三件套，一次搞定全家人的养生需求，自用安心，送礼体面，过年独特的养生节奏。用深黄黑参系列，为新的一年补气、补元气、补好运。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